我们以前在聚会的时候，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果你想望的天堂，有一天你也去了，但是你如果所去的那个天堂，没有耶稣在那里，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代表一个很中心、很深远的一个中心思想。如果你所追求的天堂和想望的天堂，有一天主让你去了，但主耶稣不在那里，你会觉得怎么样呢？这个反映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状态的样子。也就是说，在我每日的生活里面，在我所行的道路里面，在我追求的一个中心和思想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在其中，你觉得怎么样？假设我去了天堂，耶稣没有在那里，你觉得怎么样？换句话说，如果我每一天的生活，你最重要渴望的，如果耶稣不在你的生活当中与你同行，你觉得怎么样？我感谢主，天堂之所以有它伟大的意义和中心的那个爱，就是因为耶稣在那里这样。我今天唱这首诗歌，我唱了很多遍，但我从来没有那么感动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说，主好不好就今天让我去天堂，今天请你把我给接走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也不敢这样想的，因为我可能也还没预备好。但是今天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实在受感动，我流眼泪。因此在我里面唱到第二节的时候，我心盼望我能早日被提升，好使我能早日依旁在你的身边。我说，主，如果你现在能提我去，我愿意去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耶稣你在那里等着我，与你面对面，那样子再也没有任何的阻隔的，可以完全的相聚。哦，主耶稣，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主，如果你今天提我去，我愿意，并且我渴望去。这首诗歌提到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城。在希伯来书有一章告诉我们说，这一座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我可以来为各位读这一段经文。希伯来书11章第10节，因为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这一座城是新耶路撒冷城，是神所经营，是神所建造的。后面16节提到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是历世历代众圣徒所羡慕的，今天在我的心里面也非常非常的羡慕。而这座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一座新耶路撒冷城的。这座城到底指的是什么？圣经常常用许多的方面来形容教会或者是基督的身体，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提到伊甸园 神所创造如此丰盛有形有体非常美好那样子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一个伊甸园指的就是基督的身体指的就是教会伊甸园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第一第二 神告诉摩西说你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进入旷野进入迦南美地往我所应许的那地去那地有牛奶与蜜之地又称为荣美之地又称为迦南美地 Beauty Land 这个迦南美地也是指的基督的身体也是指的教会的 这是第二第三摩西在西奈山上40天的时候与神同在不吃不喝他那样子的面对面与神同在神只是他实际更重要的神只是他所谓的一个按着天上的样式指示而建造的会幕这也指的是基督的身体 也是指的教会人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大卫建立了国度之后命令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那圣殿极其高大辉煌如此的荣耀圣殿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其间这个圣殿也是指的基督的身体也是指的教会 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就称之为教会是荣耀的心腹并且希伯来书特别指的这一座新耶路撒冷城新耶路撒冷城是什么新耶路撒冷城指的也是基督的身体也是指的教会的因此到启示录最后两章的时候最后三章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我来为各位读 启示录21章第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面讲到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提到是基督的新妇 基督的心腹乃是指的荣耀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你和我这样。换句话说，这一座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城，指的就是你和我。当这座圣城被神经营、建造完毕的时候， 重新而降的一个教会的时候神要居住在其中我们是神的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新耶路撒冷城神在其中要作王居住在其中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教会因此教会在这里提到的时候 就是21章第7节、第9节、第10节 在所谓的 slide PPT这边 我们一起来读第7节启示录21章第7节请 第9节请 当我们提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仿佛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好像我们略略可以体会和明白它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圣洁，非常的光辉，非常的有各样的宝石在其中。但第七节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刚已经说了，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教会，就是你和我。但第七节提到得胜的，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伟业。得胜的指的是一般的基督徒，他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他愿意全心全意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他不为自己保留一点点，不贪恋这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这些享受，他不按照自己的形式为人去走自己的道路，他乃是天天仰望神的恩典和荣耀，他天天跟随他，他最后成为得胜。所以新耶路撒冷城指的是什么意思？新耶路撒冷城是指的教会一批所谓得胜者。第七节提到得胜者要承受这些为业。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得胜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提到这一座新耶路撒冷城，他说是羔羊的妻，荣耀的心腹。我们很清楚明白，每一次提到羔羊的妻，荣耀的心腹，就是指着教会，指着你和我的。换句话说，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要亲密合一到一个地步，你和他是一个新郎与新妇的关系。所以21章这个第二节特别提到，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装饰整齐的生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圣洁，非常的透亮。它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那一座城是黄金街碧玉城。如果我们稍稍明白这些话语的明白的意思，是说神荣耀的心腹，他的儿女，他要被洁净到一个地步，被成全到一个地步，它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宝石，被用来建造新耶路撒冷城，成为教会，也是羔羊的妻。如果今天我们渴望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份，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并且我们要如此的荣耀神的恩典，神各样的美丽和美德要成全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这个是我们最伟大的盼望呢。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态度和所谓的警醒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所谓地上所有一切，在最美丽的所有一切人事物里面，跟天上这座城神所要建造比较起来，那是远远不如。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启示，在我们里面如此的清楚的时候，你就愿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的。这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城，不是那一天的时候突然降下来的呀。因为希伯来书11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一座城乃是神现在正在经营，神现在正在建造。不是末世那一天的时候突然之间神突然经营建造，然后突然降下来，不是的。这是一个现在式以及持续不断发生的一个分词，这样现在分词这样。简单讲，神正在寻找一批 愿意专心跟随他的，愿意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神可以用他们来做工，在他们里面建造这一座新耶路撒冷城，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亚伯拉罕在旧约的时候啊，有从远处已经望见这一座城了，这一座城在亚伯拉罕心里面已经是清清白白的，他也在其中有份。然而神叫他要与我们一同同得的呀。所以我每一天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态度，我每一天就不一样。我每一天早晨第一件醒来，我就是在神面前，我要寻求他的面，我渴望得着他，每一天都是如此。弟兄姐妹，我常常不敢下床，直到我遇见神，直到我清清楚楚摸到神的同在，直到这一天他与我同行和同工那样。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伟大荣耀的神。当你如此渴慕的时候，他知道你是一个渴慕的，并且他会把更多的渴慕放在你里面，他会把如此伟大意象完完全全启示在你的心里面，如同亚伯拉罕已经看见作为这一座城了。如果你渴望看见，如果你渴望明白，主一定会叫你看见和明白的。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八九年前还是七八年前，我忘了。有一次我在公司的门口的时候，我正准备要做一些事情的，但公司的这种建筑物的门口的，突然之间，神突然在我灵里面，我正好走着在大门这边，神突然让我看见所谓生命河的。我看见原来启示录里面二十二章讲的生命河明亮如水晶，二十二章所谓的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明亮如水晶。哦，这一段话我读了很多次，就在那一天的时候，神赐给我一个伟大的启示，我在灵里面看见，主指示我这一条生命河，我看见，我看到这个生命河的河水发亮，好像水晶一样的，我非常的惊讶。当我看见的时候，这个河水如水晶发亮的河水充满了生命的大能和丰富的。于是我明白，原来这伟大的生命河赏赐给我天天喝着活水的泉源，从我腹中要涌流出来，竟然是如此的伟大和圣洁，充满了生命和丰富的。它不是一幅图画而已，它不是所谓圣经的一个字句而已。神的话是活生生的，比现今的社会你所看见的人事物，这个椅子，这个钢琴，这个会堂，神在属灵里面所叙述的比这些更加的真实。属灵的事物比属世的物质界要更加的真实。那一天我看见之后，我心里面起了敬畏的心，我更加的渴慕神了。在两三年前我还没有搬到这里的时候，我住在宿舍的一个下午，我住在那个是一室一厅的很小的一个地方，客厅，我就在客厅那边祷告的。突然之间，神把他自己荣耀的光辉显给我看的。哦，我如同站在他荣耀的光辉里面，极其光耀， 如同太阳那样子的发亮，我就在他面前，他在我面前显给我看他的荣耀，充满了荣耀的光辉。启示给我看之后，大概在七日之久，每一天那个光辉就在我里面显现，与我同在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的经历如何，我乃是意思是这些神在圣经里面所指示我们的，都是又真又活活泼的道，是他所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神正在成全这样。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提到得胜者以及羔羊的妻，现在主就在成全，心腹要装饰整齐，你才能等候丈夫的。下一个经节我们要稍微看，下一个经节是好，下一个经节，对不起，我的电脑有点问题。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彼得也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明白。他说，我们既然照着神的应许，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里面，盼望新天新地，指的就是这一座新耶路撒冷城，有意要居在其中，神要充满在这一座城里面，神要住在这一座城里面，神要与他最亲爱的百姓，他的儿女，他的心腹同在。十四节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殷勤要做什么？下面说一件事情，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因此我们可以安然见主的样，所以没有任何可以玷污的这样。也就是说，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一座新耶路撒冷城是不能玷污。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神居住的所在，不能玷污，无可指责。所以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为了这个伟大的盼望，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自己，我们没办法使自己没办法玷污，因为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罪的倾向，我们会往罪的发展，我们会去做罪恶的事情，这样，这是我们天然人的倾向，这样，我们的软弱就在这里。可是神的应许，他有办法，他有能力，他有爱，他愿意保守你不被玷污的样。神可以做，神会做，神也能做的样。不是你我所以可以做的，不是我用力可以遵行的，不是我想就可以的，乃是神他拣选我们，是他的工作要做在我们身上的样。我们要回到今天的本文，在本文之前，我们要读创世纪十三章以及创世纪十五章所列的这边的经文。创世纪十三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十五节，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十七节，你起来走遍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神把亚伯拉罕领到所谓的迦南美地，在十三章的时候，神叫亚伯兰在你所在的地方， 第一，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这是第一，你要看见这样。第二，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两件事情，第一你要看见，第二你要去走一遍那样，要走一遍那样。前面那一节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十五节，请。凡你好，到这里，凡你眼睛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所以神叫亚伯拉罕要看东西南北，你看一遍的呀。凡你所看见的，我全部要赐给你的。我们刚所提的迦南美地是指的基督的身体，指的这一座圣城，指的教会，指的基督的丰盛，一切丰盛的生命，你举目观看这样。当你得救进入基督的恩典里面的时候，当你读圣经这一本书的时候，你要看这样。凡你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神说我都要赐给你。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用心看这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目在基督里面所应许你一切的丰富，你纵横，你那样子的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这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的。第二件事情，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你不但要看，你还要去走一遍迦南美地的每一个地方，你要去走一遍。什么叫走一遍？你看是看见的，走一遍是去经历它的样，你要去经历它的样。因此圣经神所应许所有一切的真理和话语，我们必须要看见，以及我们要经历走一遍的样。凡你经历走一遍的，这地我都要赐给你。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对不对？叫我们要看见基督所应许所有一切都要赐给我们，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所看见的，我们走一遍全部都要去经历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三年半的时间，他来来回回在耶路撒冷，从南到北加利利，再从加利利再经过撒玛利亚，再回到耶路撒冷，再到南地以及所有的地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南南北北走了好几遍，对吗？主耶稣也自己走一遍，走了好几遍。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我们这边所列，请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是以后，好，所以到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亚伯兰，你不要惧怕了，因为我是你的盾牌。亚伯兰有什么好惧怕的？我不知道你们作为基督徒会不会惧怕的。亚伯兰有理由惧怕。迦南美地是基督的丰盛的身体，但它特不简单，因为有迦南七族仇敌住在那里，对不对？还有非利士人亚比米勒王，对不对？是。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当始祖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善恶知识树堕落之后，那个所谓人的身体它就堕落，被污秽了。我们原来身体是借着在基督里所造的，也是归荣耀给他。 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这个罪就在历世历代所有的人的身体里面，这样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到约旦河东的时候，然后由约书亚接棒的时候，把以色列人率领进入迦南美地，然后在迦南美地要怎么征战得胜，要把所有的仇敌全部赶出去，对吗？这是神的吩咐。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里面有异教的思想，我们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我们服在那掌管这世界的掌权者的手下，这样我们成为罪的奴隶，我们贪恋这世界，我们有私欲在我们里面，我们有黑暗在我们里面，我们经常咒骂人、辱骂人，我们经常发脾气，这样我们也常常说谎，我们甚至非常的狡猾，这样我们为了躲避过犯，我们就避重就轻，对不对？我们的说法经常会避重就轻，对吗？顾左右而言他，这样我们是一个诡诈的人。我们为什么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败坏在里面。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今天基督用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给买赎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你们拿着喝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为我们钉死，废去我们身体所有一切的罪和咒诅的时候，他要把他新的身体赐给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所以耶稣基督伟大圣洁荣耀的身体要成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要把我们所有里面的一切罪恶和那所谓的迦南七族全部都要赶逐出去，这样今天亚伯兰神把他领到这个地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有迦南七族全部在这里，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有时候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我碰到一些很凶狠的人的时候，我碰到一些不容易的时候，哦，有时候我心里害怕，我面对这样的人，我实在没办法对付，我没办法应付。这世界上充满了各样的诡诈，充满了各样的暴力。也许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许多的时候别人是踩着你的肩膀而上去，对吗？许多人时候是要把你的头踩在地上，对不对？许多的时候你要宣称你信仰的时候，你里面有胆怯，对不对？许多的时候我们跟外邦人住在一起，一起吃饭的时候，只有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甚至不敢低头祷告，对不对？许多的时候在公司的同事面对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敢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样子的荣耀、那样子的光明、那样子的得胜表明出来的，因为我们惧怕。但主对亚伯兰说，你所看见的，你脚所经过的，我全部都要赐给你。接下来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因为我是你的盾牌。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段，请我们在读创世纪，今天我们的本文20章1到18节，请你拿到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把它读一遍好吗？创世纪20章1节，请亚伯拉罕。 好，谢谢。前面我们提到迦南美地在这里这样，亚伯兰从加勒底乌尔被呼召，然后住在迦南哈兰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神呼召要进入迦南地，于是他就从上面的地方进入事件这第一站是事件，他之后来到伯特利，然后之后呢下到埃及去，再从埃及回来的，就这个蓝色的下到埃及，红色的再从埃及回来的。然后回到伯特利之后神他就来到希伯伦，住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那边，最后他来到基拉尔，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创世纪第二十章基拉尔的。基拉尔在创世纪这二十章里面第一节提到，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那么舒尔在这里，舒尔旷野，那么加迪斯在这里，只在这个的中间，这样说大概是这一带基拉尔这样。而这个地方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这样。非利士人一直都是以色列人强悍的对头仇敌这样。许多的时候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欺压逼迫到一个非常软弱的地步这样。我们刚刚读到所谓在这里提到的时候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如果今天是你我们是亚伯拉罕的话，可能我们不会喜欢到非利士这个地方。但亚伯拉罕遵从神的命令，他知道神在带领他这样，因此迦南美地的所有每一个地方他看见的神都要赐给他，他走过的全部都要经历，他都要完全的得着这样。所以他知道所谓非利士这个地方也是属于耶和华神所要赐给他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一想到要去非利士地就害怕这样。亚比米勒，我想这地方的人总是不怕神，对吗？很不容易。而特别不容易的时候，这时候的亚伯拉罕、撒拉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这是已经二十章那样。这个时候的撒拉是怀孕的，因为到二十一章生以撒的，在十七、十八章说明年这时候你要得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以撒。所以显然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是99岁，撒拉小10岁，89岁，撒拉已经怀孕了。我们知道撒拉怀孕要给他取名叫以撒，是独生儿子，是要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对不对？从他的后裔而出，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的多，对不对？而这是神给他一个最伟大的应许，叫他不能生育的时候，好像无可指望的时候，好像像死人的身体一样的时候，他竟然可以从死里复活，竟然会怀孕。而这一个伟大的时刻正好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里面明年这个时候，或者是再过几个月以撒就生下来了。照理说我们人应该带着妻子住在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地方，是吗？可是这个时候他带着撒拉下到哪里？基拉尔。基拉尔、舒尔、加迪斯是整个迦南地的最南端的，最不容易的地方，靠近旷野的地方，过了舒尔旷野就是到埃及了，简单讲就是临界点。而这最南方的地方是最不容易得的地方，因为有一群人在那里非常的凶恶，他们的名字是非利士亚比米勒王的。而亚伯拉罕带着撒拉到基拉尔是寄居的一个状态，他心里害怕，他害怕两件事情，害怕第一，撒拉是有生育的，第二，他自己的生命很危险，这样他非常的害怕。许多的时候一般的教会读到这个经文，总是把亚伯拉罕骂的完全没有地位的，怎么会这个样子把自己的妻子给卖掉了，这样为自己的生命。 可是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话，你回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里面害怕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面对。虽然耶和华神叫我不要惧怕，虽然耶和华神说是我的盾牌，但我里面如此的害怕。所以撒拉我的妹子好不好，你在那个地方你就说我是你哥哥的样，我也会说你是我妹妹，我不会承认你是我的妻子。他害怕到一个地步，他把撒拉要给丢了，他把撒拉的里面怀孕的那个以撒也要给送走了。他在神所面前承受的那个指望，你的儿子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那样多，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出，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盼望几乎要全部怎么样，全盘崩溃，一路溃败，一路输掉的样。这个时候是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从世人的常理来看，你很难接受怎么会有安排这样的一个场景，所谓撒拉你里面有以撒，马上过几个月就要生下来，这是神最伟大的应许，如果没有以撒就没有将来所谓的历史和国度来延续到我们今天，而怎么可能来到亚比弥勒，非常生命的危险。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面临这样的软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自己经常软弱，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没有完全否认他的信仰，说这是我的妹子。撒拉可以等同亚伯拉罕心中的一个信仰，这样他信仰有两个最伟大的中心支柱和成分，第一，这是我的妹子，是我的亲属；第二个，信仰最重要最重要，她是我的妻子，这样。我们刚刚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而这羔羊的妻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神最伟大的信要成全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如今亚伯拉罕是远远望到这一座城的时候，羔羊的妻而撒拉就是我心中所爱的妻，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要从这个以撒而出，因为以撒就是代表预表耶稣基督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面临很多的情况，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几乎要否认我们的信仰。我讲的信仰不是说我只是一个基督徒而已，我讲的信仰是我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当我们面对所谓面对信仰的选择的时候，今天每一天你有很多要选择的，你不是选择 A 你就是选择 B 的。我不是选择所谓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所以我把主日的聚会就放一边的。我可以选择要成全我急急忙忙成全我事业的成功，我就把跟亲近主爱主的那个功课我就放一边的，但我仍然表面维持我一个信仰在那里，这是我的妹子的样子。有一次我们美国的 CEO 来到中国视察，CEO 我们全球有二十几个工厂，我是中国区的总经理的样子。我上面有一个老板德国人，他是亚太区的 CEO 总裁，我就是排第二这样，我们第二大概有两个人或三个人，我是其中一个这样。这个美国克利夫兰的 CEO 来苏州视察，亚太区的总部在苏州，他来视察的，大概待两到三天。第一天早晨视察完，我们陪同，我也要陪同那样，告诉他这工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的那一天晚上，我们要摆宴席欢迎这位 CEO 这样，那估计我要坐在他边上跟他一起吃饭。视察完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晚上六七点要一起跟 CEO 一起吃饭，这是非常伟大的荣幸，对不对？你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跟总裁全球总裁一起吃饭。那一天晚上我有聚会，我要带领聚会，那是一个周四的晚上下午三四点，我跟我的亚太区总裁Mr. Bell，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 Mr. Bell 很抱歉今天晚上吃饭我不能去的。 他听到这句话，他以为听错了。他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这样？”他严肃的看着我，是不是我在跟他开玩笑这样？我说 ：“Mr. Dale， 我今天晚上不能吃饭，因为今天晚上要聚会的，我要去带领聚会。”他不能理解，他也不能接受这样。全球总裁来，你是中国区的最高主管，你要陪同吃饭，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我说 Mr. Bell， 我没有在开玩笑，我今天晚上不能吃，我要聚会。哦，他非常的惊讶这样。后来他知道我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不同意好像也得同意这样。我在想我可能过两天就要被开除了。过两天之后，这个 CEO 回美国去了。的那一周，他回到美国总部的那一周，就在那一周这样。周四他来，对不对？周六周日就宣布一个消息，美国董事会宣布说这个 CEO 被开除了。我不知道他要被开除的，但我也冒着我失去工作的一个危险，我要去会的。许多的时候，在我们信仰的道路里面，我们面临一个选择，你选择这上好的福分神自己，还是你选择属世的道路成就你的功名利益的？我不是说我都很勇敢，不是，我不知道那一天我特别勇敢，因为主也把那个勇气放在我里面，我是有一点发抖来到这个 Mr. Bell 面前跟他说这句话，因为我预期他要非常非常的生气，对我暴怒那样。但我那天就去聚会，带领聚会，隔两天这个全球的 CEO 他就被咔嚓开掉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也面临到一个软弱，是我里面的软弱，我面临外在的那个情况的时候，我几乎否认我的信仰，我软弱到一个地步，我要否认我的信仰，我不敢，我不敢这样。或许我们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历程里面，或许已经发生，或许正在正在发生，或许将来有一天要发生在你身上，总有这一个时刻，你必须面临亚比米勒王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亚伯拉罕选择说，你不要称我为你的丈夫，你称我为你的哥哥这样。亚伯拉罕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害怕他的生命被杀。我们可能会耻笑亚伯拉罕这样，许多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会批评亚伯拉罕这样。其实这样的一个场景也经常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经常选择是好的，我们自己生命安全的，我又有一点信仰，但又我就保全我自己的生命安全这样。我们经常做这样的选择，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但信仰会来到一个地步，会叫你做一个忠诚的选择。撒拉身上有以撒，有身孕在那里，是你的生命要紧，还是神伟大的意向国度要紧？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亚伯拉罕和撒拉是亲属，是兄妹，这个关系是真实的，对不对？他也没说谎，对不对？但他知道更重要的是，撒拉是神所赐给他的，代表多国之母，生心里面已经有 身上有以撒的怀孕是神的应许在这个身上，他也非常的清楚明白，但他恐惧到一个地步，他面对亚比米勒王，他没办法得胜，他没办法得胜，他最后屈从自己的思想，说真可怕，这些人总不怕神，必定把我的生命给取了，所以好不好你就叫我为哥哥这样，他避重就轻，对吗？很软弱，很害怕，很恐惧，没办法面对。连亚伯拉罕这么有信心的人走到这个阶段，神叫他纵横走遍遍地的时候，而这个基拉他是必须去的，因为他不到这里他不能得到这个地方。神叫他要纵横走遍这地，要将你手所过的地方全部都要赐给你，所以神必定叫你经过你自己的软弱，因为你软弱的地方也是神要赐给你的。彼得说，主若是你叫我从海中也走过来，对吗？彼得走到一半的时候是不是沉下去，没有信心这样。亚伯拉罕走到这里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沉下去，没有信心，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想象亚伯拉罕那一天晚上的心情，撒拉今天被取走的时候，他那一天的晚上他独自一人内心的那种挣扎、恐惧、懊悔、害怕，他几乎要沉下去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对吗？神伟大的意象和国度的成全在他身上的一个托付立刻要破灭了，一旦撒拉被玷污了，那以撒的生命就被玷污了，对不对？的这个时候神出手，亚比米勒你把他给还回去。彼得沉下去的时候，耶稣出手把他给拉上来。你我在最危险、最没信心，我们的嘴巴要背弃神的时候，神出手拯救你，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神啊，我多么的可耻，神啊，我在你面前无地自容，神啊，你那样行神迹叫我们不能生育和怀孕的时候，你使撒拉得了一个以撒，神啊，这个实现和梦想即将成全的时候，神啊，我遵照你的吩咐纵横走遍这地，我不愿意来亚比弥勒，但我必须要来面对我软弱的时候，亚伯拉罕连呼喊信心仰望主的那个勇气都没有。我们的耶稣基督叫彼得也面临他极大的软弱，在大祭司院子里面被审问的时候，彼得很有勇敢，他悄悄地跟随，要看耶稣基督被审问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看门的使女以及大祭司的仆人被削掉耳朵的那一位，三位都问他，一个是看门的，很软弱的看门的，一个使女，最卑微的使女，还有一个是他曾经拿刀把他的耳朵削下来的那个仆人，三个人问他说，你跟从他，你是加利利人。最勇敢的彼得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说我认识他，我也要被砍头。许多的时候我们面临我们生命与信仰之间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常选择我们的生命，对吗？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摆一边，这就是我们天然人的软弱。但就在这个时候，主知道你的软弱，主知道你没有办法，主知道你来到你的关口是即将沉下去的时候，主出手拯救你，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弟兄姐妹，就在你最没有信心最软弱的时候， 主仍然没有撇弃你，主没有因着你的信仰的否认他撇弃你，因为他已经拣选你，所以我们不要惧怕。耶和华是我的盾牌，信心不是说我有多大多小的信心。以前我经常说我到底有多大的信心，我在这里面我衡量我自己，我信心有多大，衡量来衡量去，原来我信心很小，这样我在我里面找不到信心。这样荣教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在看你自己有大小信心，这样我们常常在看我自己信心有多大多小，这样这不是信心。信心是你的眼睛不断注视在神的身上，这叫信心。因此希伯来书十二章说仰望耶稣，这样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信心也好，你没有信心也好，你软弱也好，你即将否认主也好，你那个时候你仰望耶稣。当彼得否认耶稣，他痛哭流泪要出去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对吗？他就流下眼泪，他仰望了耶稣，这样。所以信心不是在乎于我信心有多大多小，信心呢在乎是你仰望耶稣。你即将沉下去，你即将最没力没办法抵挡这所有一切试探的时候，就仰望耶稣。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耶和华神对亚比米勒说，你把这个妻子还回去，因为那他是那人的妻子。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招来了，然后对他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这个是在所谓的创世纪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十章第十节。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神在你所处的一切的环境，你所遭遇一切的波浪，你所面临一切的惧怕，都已经设了一个界限，这样。这个界限或许你不知道，但神已经设了一个界限，越过界限神必定干预，这样。而这个界限就是玷污撒拉里面的儿子耶稣基督以撒，这样。你不可以玷污这妇人，这样。所以神已经设了这个界限。亚比米勒说，他不是他的妻子啊，因为这人自己也说他是我的妹妹，所以我做这事情是心里正直的。他说不是，他是他的妻子，这样。今天神在你身上都已经设立一个界限，这样。这个界限就是不容许任何人玷污你那圣洁的殿，也就是心腹，神不容许玷污，这样，不容许。我们刚刚读了彼得前书说，既有这样的盼望，是不能玷污，是没有瑕疵，是不能玷污的，这样。约伯面临极大的试探，撒旦两次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毁坏他，他必定弃掉你的面，这样。神说你可以去做，但神设立一个界限，你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已经为你设立一个界限，是不容许撒旦来玷污你，不容许撒旦取你的生命。神已经设立这个界限，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与否。所以在我们人生所面临的一件事情，神是你的盾牌，因为他已经为撒旦魔鬼仇敌的攻击设立了一条界限，他不能越过这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来毁坏你，来玷污你。不管你多么的软弱，不管你在当下你几乎要失败的时候，神 会出手和说话拦阻这个事情发生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败坏的，都是软弱的，我们没有比亚伯拉罕好的，没有。我们常常在面临对神做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常是背弃、背信忘义的。神没有离开我们，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盾牌。最后我们读一段经节，读这一段经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十八篇第二节，请。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我的拯救。意思是说，我在无可救药，我在无力回天，我在极其软弱，我几乎失败的时候，他是我的拯救。这是一个伟大的盼望。神是现实的，神是永在的，神今天时时刻刻在保护你，有时候你看不见他，但他就在你身边保护你的。愿我们这软弱的人常常仰望耶稣，明白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我的拯救，在我几乎要沉沦的时候，他是我的拯救。耶和华，你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但愿我们今天得着一点神的话语，有关于是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亲爱的某某某，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神是你的盾牌。请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神是你永远的盾牌。在你最没有能力，没有指望得胜的时候，他一定要出手拯救你。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得了这伟大的指望，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是不能玷污，是不能瑕疵的。主，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个信仰，最伟大的盼望。主，我们明白，主，我们常常自己无力守护。主，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道路我们也没办法成全。但主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最伟大的神，是你自己在经营，是你自己在建造，是你自己在保守。主，你看我们为宝贵，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盾牌，主，你是我们的拯救，耶和华，你是我们的高台。主，我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全部交托在我们的圣主手中。主，保守保守你的孩子，主，走天路，一路走到底，完全得胜，得胜到底，成为一个荣耀的得胜者。主，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得胜，主，是你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主，我们信心仰望你，要成全这伟大的盼望在我们身体里面，直到永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